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在我日常的工作中，会有一些不同的任务和事务需要处理，但是我非常享受的一件就是安安静静的阅读大家的来信，无论是短信还是电邮。很多来信我会委托给我的同工来进行回复，但是我会认真的阅读每一封来信，透过这些来信拉近了我和你之间的距离，这让我知道这些课程是有人听的，而且是非常认真的在听，这对我呢既是鼓励也是鞭策。盼望我们可以透过这些课程一起来学习，也一起成长。如果你有什么带导事项，你也可以来信让我知道，我们一起为你祷告。盼望我们之间的连接透过广播可以继续延展。近期我们一直在学习的课程是成长成熟，目的是透过一些实际的操练，帮助我们的属灵生命能不断成长且日渐成熟。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这个课程的第七课，在进食中操练成长。说到进食，相信每一位基督徒都非常熟悉了。其实进食有两层含义，首先是广义上的进食，也就是清教徒神学家中马田所说的进食，是指停止某个正当的做法，为了成就属灵的目的。它可以包括饮食，但不局限于饮食。也就是说，为了属灵的目的，我们停止某个可能容易干扰我们的事物。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以进食，也可以进电视、进网络、进手机等等，好让我们能够安心的亲近主。另外一层就是更狭义的定义，为了属灵的目的而自愿的停止摄取食物，包括食物和饮料。我们今天的课程主要探讨的就是这种类型的进食，圣经所描述的也是这种类型的狭义的进食。其实在圣经旧约中充满了关于进食的记载，有集体的进食，也有个人的进食，或者为了表达悲伤，或者为了表达谦卑，有时候也为了表达认罪。在圣经撒母耳记下一章十二节，大卫就撕裂衣服，跟随他的人也是如此，而且悲哀哭嚎进食到晚上，是因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并耶和华的名以色列家的人倒在刀下。在以斯拉记的八章二十一节经文记载说，那时我在亚哈瓦河边宣告进食，为要在我们神面前刻苦己心，求他使我们和妇人孩子并一切所有的都得平坦的道路。我盼望大家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不要一带而过，而是认真去读。来到新约的时候，圣经也充满了关于进食的记载，除了很多以色列人在实践旧约中包括进食在内的属灵操练外，我们看到耶稣自己也进食。马太福音四章一到二节，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进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耶稣不但自己进食，他也教导他的门徒该怎样进食。 在《使徒行传》中，教会领袖们在选立宣教士和长老的时候先禁食祷告，保罗也在他的书信中多次提到禁食，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禁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操练。那么作为今天的我们，当我们讲到禁食的时候，禁食包括哪些要素呢？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在圣经中禁食包括了四个要素：放弃什么和放弃多少，谁参加禁食，禁食的时间以及禁食的频率。放弃什么和放弃多少，也就是禁食的内容和程度。我们可以以不同的程度来放弃饮食。常规的禁食就是放弃所有的饮食，不吃也不喝，但是部分的禁食是指有限的摄取饮食，不是什么都不吃，而是非常有限的摄取简单的和基本的饮食。那谁来禁食呢？也就是禁食的参与者，通常情况下是个人的禁食，就是你自己一个人操练禁食。当耶稣在教导登山宝训的时候，他所说的禁食就是个人的禁食。耶稣指出，这样的禁食不应当是做给别人看的。在马太福音的6:17-18，你们禁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要叫人看出你禁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除了个人操练禁食外，也有可能是小组禁食，也就是说小范围的团契，甚至是会众，整个教会一起操练禁食，这是禁食的参与者。那么禁食的时间长度呢？圣经并没有规定禁食一定要多久，圣经中的例子包括了很多，一天中的部分时间，一整天的禁食，3天的禁食，7天的禁食，21天的禁食，以及40天的超自然禁食。除此以外，圣经还记载了很多禁食，却没有描述这些禁食的长度。不但禁食的时间长短不一，禁食的频率呢也各不相同。圣经中有规律的禁食，比如以色列人在赎罪日的时候禁食，法利赛人在6:12表示他们每周有2次禁食，这是有规律的禁食。除了规律性的禁食以外，还有就是你有需要的时候就可以禁食，当出现某种需要时，禁食就会自然的发生。圣经中所描述的大多数禁食都是属于这一类。刚刚提到禁食的时间长度、频率都是互相独立的，你可以根据你的实际情况采取适合你的开始操练。那有一个关键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今天的基督徒也要这样禁食吗？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思想的是新约圣经如何对待我们日用的饮食。在新约圣经中，食物是神美好创造的一部分，只要是出于感恩的心而领受就是好的。保罗曾经在提摩太书信警告读者有一种禁欲主义，这种禁欲主义事实上是忽视了或者扭曲了神赐给我们食物这一事实，轻看了神的良善。我要强调的是，基督徒的禁食并非是禁欲主义。在哥罗西书的2:20-23，保罗警告说，这种禁欲主义是羞辱基督的，因为他否认了基督救赎的足够性，也否认了基督的位格和基督的工作。保罗是这样说的，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 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我们不要以为少吃或者不吃东西就能给人带来属灵益处，进食没有那么简单。吃或者不吃并不是一个关乎属灵生命的核心决定，但是我们的动机和决定却能体现我们是爱神知足还是不爱神和不知足。我们注意到在旧约圣经中，神指定要在赎罪日有全民族的一年一次的禁食，新约圣经却没有这样明确的命令。然而耶稣却教导他的门徒如何禁食，这表明说禁食的操练是被期待的。我们可以再一次阅读马太福音的六章十六到十八节中耶稣的教导。耶稣说，你们禁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禁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们禁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要叫人看出你禁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这段经文有一些值得你注意的地方，基督给我们一个负面的命令，一个正面的命令，以及一个应许。负面的命令是什么呢？不要像假冒伪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正面的命令呢，要梳头洗脸，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还有一个应许，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请注意，耶稣在这里并没有给出任何的具体命令，他没有说什么时候应该禁食，也没有说禁食应该有多长，所以禁食不应当成为一个律法式的要求，好像有一个标准模式一样，而是一个基督徒的特权和机会，好寻求神的恩典。我们不应当忽视禁食，但是我们怎样禁食这件事情应当让圣灵来带领，因为圣灵帮助我们理解神的话语，也把真理的原则在不同的情形下应用在我们的身上。我们需要首先认识到基督徒的禁食是有属灵意义和目的的，禁食的目的是为了建立我们与基督的关系。如果禁食是为了其他的目的，比如说减肥、手术前需要空腹健身或者省钱等等，这都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基督徒的禁食。那么作为基督徒，我们为什么要禁食，或者说禁食的目的是什么呢？首先第一，禁食是为了加强祷告。以斯拉记八章二十一节的经文这样说，那时我在亚哈瓦河边宣告禁食，为要在我们神面前刻苦己心，求他使我们和妇人孩子并一切所有的都得平坦的道路。请注意，圣经并不是说禁食是一种属灵的绝食，为要逼迫神按照我们所祈求的去做。禁食不能改变神怎么听我们祷告，禁食只能改变我们的祷告。基督徒在祷告时，禁食是用一种神所指定的方式在沟通他们真心急切的祷告。还有第二个目的，禁食是为了寻求神的引导。在士师记二十章二十六节记述了这样一件事情，以色列众人就上到伯特利，坐在耶和华面前哭嚎，当日禁食直到晚上，又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他们为了要寻求神的引导，同样我们要注意，禁食不能保证神一定给你清楚的带领，但是禁食能够让我们对神的带领更加敏感。 帮助我们把注意力从世界转向神，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加用心地读神的话语。在《使徒行传》中，领袖们在差派保罗和巴拿巴之前呢，也是进食寻求，他们想要对圣灵的引导更加的敏感，所以他们进食。还有第三，进食是为了寻求保护和拯救。在历代志下的20章2到4节，有人来报告约沙法说，从海外亚南那边有大军来攻击你，如今他们在哈喜逊他玛，就是隐基底。约沙法便惧怕，定义寻求耶和华，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于是犹大人聚会求耶和华帮助，犹大各城都有人出来寻求耶和华。今天当我们遭遇到来自家庭、学校、邻居、社会的逼迫时，禁食是我们寻求神帮助的工具，也构成我们的保护和防线。所以第三个目的，禁食是为了寻求保护和拯救。还有第四个目的，禁食是为了表达悲伤。圣经中有很多例子是为着落在神子民身上的灾难或者罪恶而在神的面前表示悲伤，比如刚才读的撒母耳记下1章11到12节，大卫就撕裂衣服，跟随他的人也是如此，而且悲哀哭嚎禁食到晚上，是因扫罗和他儿子约拿单并耶和华的名以色列家的人倒在刀下。我们之前在认罪这一讲也提到，认罪并不是简单的说一堆话，合乎圣经的认罪也包括了为自己的罪而感到忧伤，而禁食呢，正是合乎圣经的忧伤的表达方式之一。所以我们禁食是表达忧伤，也是一种认罪。一位基督徒作家在他的书中这样写道，有些时候我的罪令我如此忧伤，以至于我的语言已经不足以用来向神表达我的情感。虽然禁食并不能让我更配得到神的怜悯，他却可以以超越语言的方式来表达我的忧伤和认罪。所以禁食可以表达我们的悲伤，为罪悔改和对神的信靠。还有第五个原因，禁食表达我们对神工作的关注。但以理书9章2到3节写道，就是他在位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我便禁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我不是说我们要整天禁食，一直禁食来表达我们对神工作的关注，但是神有的时候让我们对他的工作分外的感到有负担，圣灵会让我们感到有禁食的必要，我们用禁食来表达对神工作的关注。还有第六个目的，禁食是表达对神的爱和敬拜。禁食意味着我们爱神超过爱食物。当你禁食的时候，你是在拒绝自己对食物的渴慕，来追求和培养对神的渴慕。寻求神比寻求吃喝更加重要。当你在禁食的时候，如果你的饥饿感上来了，你就被提醒说，你的胃不是你的上帝，你的禁食荣耀真上帝。所以我刚才列举了一些禁食的非常好的理由，但是请记住，禁食总是有属灵的目的的，以神为中心的目的，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目的。最后我们有一个总结，禁食测验我们的心，禁食拷问我们的心在哪里，禁食帮助我们把焦点放在神和神的话语身上，禁食教导我们， 我们的心应当与神同在，而不是与世界同在。我鼓励大家回去以后花一点时间思想进食的这些目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们，或许你在某件重要的事情上需要神的引导和光照，或许你的祷告无法专注，你总是被世界的事情打扰，或许你正在和某一个罪征战。无论你的问题是什么，进食可以成为神的一个恩典管道，帮助你转向这位足够的神。让我们一起在进食中操练成长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盼望透过信息分享和小组讨论，我们可以铁磨铁，磨出刃来，一起操练生命的成长。
欢迎回来，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我是林思雨。
今天呢，我们分享的内容是在进食中操练成长。坦白的说呢，我是借着这个讲义来帮我梳理我自己。其实以前对进食这个事情没有系统的去查考，其实我才发现原来圣经当中这么多处提到进食，也这么多的人在操练进食，反而是我自己在这一项的属灵操练上我觉得相对是比较缺乏的。
我个人也是，但是我还是偶尔会有进食的这样的一个操练，但是不像圣经里面提到的就是比较经常或者固定。现在相对比较少，以前还算比较多一点吧。
所以其实我觉得从今天的内容可以引申出来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们基督徒成长的过程当中，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门徒训练是非常必要的。我们很多的东西呢，在过去至少在我自己的经历里面，其实都是靠模仿的。比如说教会的其他的弟兄姐妹，教会的牧者，教会的长者，他们的一个生活状态，他们的信仰生活是怎么样子的，我就去模仿。但其实本质上来说呢，因为信仰这个事情本身它是有很多个人的东西，比如说像进食祷告，其实在个人的灵修生活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对，
但是往往呢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的教导，耶稣都说了嘛，你进食不要像法利赛人一样嘛，对吧？
对，
就是让人家看见你就是脸色发白，然后就是一副虚弱的样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单纯靠模仿呢，可能一方面是只能模仿到外形，另外一方面呢，有一些具体的内容其实你也很难以说知道，哦，我一个健康的基督徒应该有什么样的呈现。所以就是说透过一个系统的门徒训练，我们知道作为一个信徒，作为一个认信基督的人，我们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那可能包括了我们前面讲到的读经啊，也包括今天我们谈到的有关于进食祷告等的内容。
对对，其实我们这个课呢，成长成熟，就是借着各种各样的操练来帮助我们的生命来成长。那今天讲到的进食其实是其中一个操练。
对，
它是很重要，可能往往容易被我们忽略。其实耶稣他自己也进食，他也教导他的门徒去进食。刚才其实思雨有提到说，在你的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会操练进食。那今天这个课程也提醒我们，无论是进食的时间长度还是进食的频率，它是相互独立的。我们其实个人能够根据自己的需要以及我们的真实情况和处境去安排自己的进食的。
对，
他特别提到说进食它不是一个法律条规，像是有一个标准的模式一样。
对，
我们要照着做。他说进食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但是呢，每一个个人要在圣灵里面看神怎么带领你在这件事上如何去操练，他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
当然呢，圣经里面也提到有集体的进食，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在教会当中有这样一个进食祷告的一个安排，也是帮助我们信徒弟兄姊妹可以在这个进食上能够有更多的操练。
那实际上我觉得在我自己的成长经历当中，我去想到进食的时候呢，有一些的误区吧。第一个误区就是过去我们一旦提到进食，似乎好像进食祷告比普通的祷告的果效更大，或者说我们祷告的内容更容易被神所成就。
嗯，
那就把进食祷告当成了一个什么，一个交易
工具，
哎，跟神的一个交易。
对，他这里面提到说不是属灵上的绝食。
对。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其实在进食这件事情上，就是刚刚张凡也提到，今天的课程里边说到，不是规条说你要怎样你要怎样，而是说它是一种我们愿意与神去建立亲密关系的一种方式。
我反而刚才有一个深刻的感受是什么呢？如果给了我们一套标准的模式，最终我们可能都是在模仿。
对，
我们在模仿别人，就像那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也一样，他们故意做成一个样子，互相模仿，也让别人能够模仿他们，仿佛这样就是敬虔的，仿佛这样才是一个符合规条的。
对，
其实不是，反而耶稣教导我们的进食是在暗示的，是在暗处的。我们的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所以它是一个个人的、私密的、跟神建立关系的一个过程。我们都知道它的重要性，所以我们个人呢，应该根据自己的真实处境、情况以及我们的需要去进行这样一个操练。
对，有一位姊妹她曾经告诉我有关进食的一些事情。她说啊，如果你在进食祷告的时候，最好你不要让别人知道。我觉得也是比较符合圣经耶稣他所教导的，就是我们祷告的时候不要故意让别人知道我们在刻意的进食或者怎样。其实这样子对我们的生命，对我们个人的这个属灵生命是有益处的。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会到处去跟别人说，哎呀，我在进食祷告，我在做这个事情。那其实从人那里已经得到了这个奖赏了，就是正如是耶稣他所说的。那在我个人的一个进食祷告的操练里面，如果我觉得为了某件事情，我内心当中我非常觉得需要有进食祷告这样的一个操练，那么我就会按照我个人内心的一个感动去做。自己内心当中所挂念的、所负担的事情比较重的话，可以选择这样的一个操练，但这不是一个律法的要求。
没错，
对，
没错。
所以呢，我们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真实情况去进行这样一个非常好的属灵操练。可能你正为着一个重大的事情去忧心，也有可能你心中所牵挂的一个事情，你要非常清楚的神怎么去带领你。当然我觉得很多人可能是正在跟某一项非常重要的罪在做斗争，在挣扎。这些过程当中，如果我们能够安心下来，来到神的面前操练进食祷告，为了更加渴慕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被彰显，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好的机会来操练进食，盼望我们都能够在这样一个操练当中一起成长。
是。
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跟你分享到这了。我是你的朋友张凡。
我是李诺。
我是林思雨。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
会。
再会。
今世问题很迷茫，妙用比喻说端详，处于负担里应当，切莫只停留在表